就新约的眼光，我们来看到借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那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里面，这边先提到的就是彼得，他谈到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那么到彼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那已经是很多了。但是耶稣是说，不是到七次啊，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里用七跟七十个七，我们能够了解到，那在十五章这里也谈到这一个第七年是豁免年，所以同样的用七，那代表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我们知道七就是跟一般的启示那个是那个是一样的，原文同一个字，所以七事实上是一种约，那一种约定。那么约定已经到期了，那就可以完全就可以履行这个约。生命记里面的第十五章这边说到第七年，那么要豁免，那就是让他休息。那他强调的是债务上的，那这里是谈到得罪我的罪。不过圣经常常把这个罪跟债它是连在一起讲，那主导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依据这个天父是免了我们的债，那今天我们也要去免了人的债，所以罪跟债它事实上它是一样的意思，借用。那么耶稣就用了一个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王，他要跟仆人算账啊，算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欠了一千万银子，他没有办法还，那主人就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利未记有谈到二十五章，如果他有欠人家还，他就要把他的田地或是他的房屋他要去抵债，那如果没有办法去抵债，那么他就在这里所说的要卖身或卖他自己的家人，要来抵这个债。那在这个时候，那个仆人就苦苦就拜他说，主啊，这个你宽容我，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这里这一个字啊，是那一种宽容。宽容这个字，它特别是谈到一种很久忍耐，也就是说他有那个怒气，可是他把它延长了，不要现在花。也就是说，我欠你钱，我应该到期后，我应该要来还，可是我还是一样的没有按照这个约定。那我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他就能，他应当要去，要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啊。可是他这个仆人就不照着这个仆人所吩咐的去卖来还，而是求你要来宽容哦。这个宽容就是说，你现在不要生气，你现在不要生气，那我你将来我才要还清。他用到说将来我要还清，现在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照约定来。那么照约定来，你不照，你今天你违约了，那你不还，那我当然跟你讨取。可是这个仆人可以向他这个债主这个主人说，那将来我才还，延到将来。所以意思说你还是要还，不过他这个债务要还到将来。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他这边又强调的是慈心。新约所强调的是在乎这样的一种怜悯慈心，在应该要行公义的，行你的本分的时候，你做不到的时候，那主人就动了这种怜悯的心。那现在我不把你抓起来扣押，那我现在就把你释放了。那便利他又说是免了他的债，这免了他的债，这句话 这个免这个就是说他把他送走，遣走了，遣走他的债，不跟他算。哎，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债务，不但释放他这一个人，他就说他原文是说他松开了，好，那也是说 也把他遣走了他的这个债务。那么我们来看看，等这个仆人他出来，对于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钱，他掐住他要他还，他的同伴央求让他宽容啊，这个宽容他又出现了这个字，那也就是要将他将来我要还啦，不要现在啦。不过他不肯，他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等他还。好，这个就是说你应该进的，就我来讲，我认为你现在就要还，你不还的话你就要下监牢。哎，那你下监牢你还是要去做工干嘛，那然后才再来还债。这个时候同伴看得很忧愁很不满的话，去告诉主人，主人对他讲了这个话，说你这个恶奴才啊，你求我，那我就把你所欠的多免了，多免了。但免了这个字跟那一个二十七节那个免了他的债，他那个用一样个字，那在后面的话是讲说饶恕啊，而这种免了，这种饶恕是一种怜悯。所以三十三节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怎么样连续你，那你就要连续你的同伴。另外里面就常常强调说，那神怎么连续他的选民，救出他的这个百姓出埃及，哎，那他就要对他的奴婢或是其他的，他就应该要同样的来怜悯他们。好比说安息日就让他们得到休息，那么在安息年的话土地就让他休息，那今天在第七年的安息，那债务呢，债务就不要向他要了，像我怜悯你的一样。他强调我怜悯，我怎么怜悯你呢？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啊，那奴隶就是要对这个主人来效力的，来做奴仆的工作。那这种奴仆的工作，神就把他救出来了。那把他们救出来以后，他们就不要再做那一个埃及的奴仆了嘛？哎，他们都会自由，就是说他们不会再去还那个奴仆的债了。他们今天要的是要来听从新的主人，那新的主人的吩咐他们要这样来做，而不是听那个旧的主人，那个旧的奴仆旧的主人奴役他的时候的那一种债务。就这里经文上的意思是，你要向我来怜悯你的时候，那你要怜悯你的同伴，释放他，而且要免他的债。那他因为他没有，所以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刑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当然他说朋友没有办法还嘛，因为太大了。所以三十五节他就讲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也就是说，就心理的层面来讲，那生命记者也讲的很多，就三的心里面的那种问题。那从心里面的饶恕，那你的弟兄，那如果你不从心里面饶恕你弟兄，那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我从这一个来看，圣经上律法跟福音的区别。律法就最地标来讲，那是个约，它是规定你当做的还不当做的。可是律法没有给你力量，给你恩慈，那种恩慈力量是出于神，所以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如果女人患血肉病，血肉病来讲的话，就律法来讲，她就是不干净，不干净她就不可以去接触人，她自己也不干净啊，只有她自己要病好了，她洁净了，病不好的话那继续不洁净。耶稣来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律法上里面有给你说这个叫做洁净了或是不洁净了，今天你不洁净了，那么福音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你凭着信心，你来求告神，凭着你的信心你就得救了， 你就可以得到痊愈了。那你就得到洁净以后，从不洁净成为洁净，律法没有办法这种功能，但福音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律法里面它强调的那一种公义公平，是一种最低标准的，可是要实行这个公义的是爱，是救助，是一种你凭着信心你能够来怜悯他，来帮助他，来救助他，好像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在安息日医病赶鬼，甚至于他用他的身体来舍命，来除掉我们的罪。病跟罪都不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力能做的，但是神的福音通过耶稣基督的真理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无论是病或是债，甚至是罪，福音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要对你的弟兄怜悯，动慈心嘛，你尽量来帮补他嘛。所以律法里面事实上你要如何去行完这一个律法，一定要用爱心。所以律法里面他就会告诉我们信心的挑战是什么，是今天你有债务，明明是他没有还呢，那你怎么办？你要按照律法的公义面，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做，可是你这样做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另一个层次上的含义，就是高标，要爱人爱人如己。你如果爱人如己，你将心比心嘛，今天你的弟兄若是你，他今天他还不出来，或是他今天他的这一个困难临到你自己的身上，你会不会像你对待你的弟兄一样的，你一样的要把他掐住吗？你不给他吗？你用这种方式，所以耶稣说你要人家来怎么样来对待你，那你也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他在解释律法的时候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的。将心比心，己所不欲的勿施于人，这是中国的古训。但积极那一面的话，就是说当你需要你要人家怎么样来对待你的时候，你也要怎么样来对待他。我想第十五章他就是在这一方面来告诉我们在地的安息或是债务上的一个豁免上，他是用这个原则来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过去释放我们，爱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罪。从今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弟兄，然后或他如果欠我们的债，我们用这个爱心，但是这个爱心是建立在因为同样都知道律法有这样的规定，你一定要还，所以现在一定是要还的，不可能说不要还。可是你对你的弟兄要像神对于你一样的爱他，怜悯他，你存心不要希望他来收回你欠的，这是一个律法跟恩跟福音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耶稣是在讲这一种律法里面的那一个最要紧的那个如何来实行的方法，就是爱。今天有很多人他因为强调那种爱最高标，可是他没有建立在所谓的最低标的律法，结果他那个爱变成弟兄跟外邦人没有分别。这不是我们生命记里面所强调的，生命里面很强调的是你对外邦人你要向他追讨，可是你对弟兄你不可以这样做。那这个就是说当耶稣在讲到福音的时候，他对于听众那里面的听众呢，他都视为一起都是弟兄，无论你有跟从我或是没有跟从我，他都一起相待，因为这些人都是选民，都是敬拜耶和华真神，都有神的律法的，他们都是同住在一个地方的一个神的圣地的。他你听从或不听从， 但是啊，是一视同仁。我们在解释福音的时候，他是在这样讲的。这一对外人，那个谈到他都不敬拜神，他不遵守神的这一个律法典章的，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你绝对不可以对他像对弟兄那样的给他福音，给他好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分别？哎，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评判的啊。所谓的律法，它事实上就是在教导，它教导我们如何来善待我们的弟兄，如何来照着公义，照着怜悯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二点我要再讲的就是，刚才玉馨里面有谈到，今天举世是一个所谓的迦南化的一个所谓的以商业经济为他们这一个治理的一个主要的标准，所以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所谓的先救的这个金融业，然后才救那些贫穷人，而银行常常是无情的剥削的，他需要你有钱，他就他你要你他才能借你，个人越多，他你没有钱没有抵押品，他不会借你的。好比说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比较题外话的，看是跟这个有关的，像台湾来讲，他说要全面禁烟，公共场所的你们不可以抽烟。那这种说法当然会引起很多人他那个抽烟组的人不平，可是他会这样的禁烟，如果是真的为人民的好处，他就不应该让这一个烟，这一个本来就是不好的东西，他就不应该让它进口。他一方面让烟进口，一方面又叫人家禁烟，就好像古代的人他们对烟酒是在这方面的嘛，他们是绝对禁止，尤其是酒，从古代那些比较好的王，他们都一定是禁酒的，不可公开，也不可做私卖。可是以后变化到变成那个酒呢，他烟酒公卖，是为什么？是为了要来抽税，国家有钱，他才不管说今天因为要有税收有钱以后，那么人民呢，以及中间的这个经商的人的剥削啊，人民因为喝酒闹事，很多的问题出现，他政府他不管的，为了钱。今天也是一样，他酒他也不给他禁止，他让酒进来，结果你才说今天如果你喝醉酒或开或是酒醉了，所以你就可以在罚很大的这个罚款。那最后都是为什么？为了钱嘛，你不是为了人民。如果你真的为了人民，你就不该让这个酒来进口，你就不可以允许这个酒那么泛滥。烟也是一样，那今天还说到所谓的这个嫖，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妓女问题，今天这个毒，现在还才提出来说还可以在这个离岛的时候里面开赌场，这个都是什么样的原因？都是为了经济取向，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立法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严格的给他批判，我们要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的出于爱心，他也没有立法里面的一个最低标准，他善恶不分，没有慈爱，他只有一个完全是唯物是唯物主任唯物的这种说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唯物的这种观念，一切都变成物质， 但是我们律法里面说，人是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有神的荣耀跟形象，满有慈爱圣洁，所以律法是按照这个颁布给真正相信他要照着神的形象来活出来的样式。所以十四章说，无论容貌，或是无论是为了死人，无论吃喝，无论是男女，这些事情他就是要按照神的人形象荣耀来表现出来的。那撒旦他今天他说迷惑世人啊，一定要破坏的这一种所谓的神的律法，神的典章，那么他就一切让你商业化，一切让你像迦南化，结果变成了今天是所谓的金融大风暴，那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离开了神的一个律法，以土地为主的这一种农业政策。中国人自5000年来，因为是以农立国，他体恤这个农民的这一个痛苦，所以他常常是不加税。一个清明的一个这个君王，他都是永不加税，他让他成为一个很精品的一个处理方式。他也禁酒禁烟，这样的国他就是会兴旺。可是这样的原则一崩溃，哎，一重这一个所谓的商业，重这一个财务，那就奢侈浪费，那就是人心腐败，那逐渐的就是人就是自己自取灭亡。所以说以色列人，或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我们处在这样的很恶劣的撒旦遍布迷惑的人心的这一个商业化时代。我们来看十五章跟十六章，实在是我们应当要警惕。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时代，而没有跳脱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读神的律法，我们也不了解读神的律法的最中心、最要紧在哪里。于是我们还是做奴仆，做谁的奴仆？重新又做了罪的奴仆。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好，讲到这里，愿我们大家一同来勉励。阿门。